杨过见天竺僧淡碧色的眸子中发出异光，嘴角边颇有凄苦悲悯之意，料想自身剧毒难愈，以致这位疗毒圣手也竟为之束手，便淡淡一笑说道：大师有何言语，请说不妨。天竺僧说道：这情花的祸害与一般毒物全不相同，毒与情结，害与心通。我瞧居士情根深重，与那毒物牵缠纠结，极难解脱。纵使得到了绝情谷的半枚丹药，也未必便能清除。但若居士挥慧剑斩情丝，这毒不药自解。我们上绝情谷去，不过是各尽本力，十之八九却需居士自为。杨过心想，要我绝了对姑姑情意，又何必活在世上，还不如让我毒发而死的干净，口中却只得称谢，多谢大师指点。他本想请武山通等不必到绝情谷去徒劳跋涉，但想这干人意气深重，绝不肯听，说了也是枉然。武山通笑道：杨兄弟，你安心静养，绝没错，咱们明日一早动身，尽快回来，待驱除了你的病根子，得痛痛快快喝你和郭姑娘的一杯喜酒。杨过一愣，但想此事一时三刻也说不清楚，只得随口答应了。见三人迟出，掩上了门，便又闭目而卧。这一睡又是几个时辰，行转时但听得啼鸟鸣喧，已是黎明。杨过数日不食，腹中饥饿，见床头放着四碟美点，伸手便取过几块糕饼来吃。吃了两块，忽听门上有剥啄之声，接着呀的一声，房门轻轻推开。这时床头红烛上剩着一寸来长，油渍未灭。杨过见进来那人身穿淡红衫子，俏脸含怒，竟是郭芙。杨过一呆，说道：郭姑娘你好早。郭芙哼了一声，却不答话，在床前的椅上一坐，秀眉微竖，睁着一双大眼怒视着他。隔了良久，仍是一句话不说。杨过给他瞧得心中不安，微笑道：郭伯伯要你来吩咐我什么话吗？郭府说道：不是。杨过连碰了两个钉子，若在往日早已翻身向着李床，不再理睬，但此刻见他神色有异，猜不透他大清早到自己房中来为了何事，又问：郭伯母产后平安，已大好了吧？郭府脸上更似照了一层寒霜，冷冷地说道：我妈妈好不好也用不着你关心，这世上除了小龙女外，杨过从不肯对人有丝毫退让，今日竟给他如此奚落，不由得傲气渐生，心想道：你父亲是郭大侠，母亲是黄帮主，便了不起吗？当下也哼了一声。郭府说道：你哼什么？杨过不理，又哼了一声。郭府大声说道：我问你哼什么？杨过心中好笑，毕竟女孩家沉不住气，我这么哼得两声便自极了。说道：我身子不舒服，哼两声便好过些。郭芙怒道：口是心非，胡说八道，成天深谙白噪， 当真是卑鄙小人。杨过给他夹头夹脑的一顿臭骂，心念一动，莫非我哄骗武士兄弟的言语给他知道了？见他虽然生气，但容颜娇美，不由得见之生怜。他性情中生来带着三分风流，忍不住笑道：郭姑娘，你是怪我跟武家兄弟说的这番话吗？郭府低沉着声音说道：你跟他们说些什么了？亲口招认给我听听。杨过笑道：我是为了他们好，免得他们亲兄弟拼个你死我活，伤了老父之心。这些话是吴老伯跟你说的是不是？郭福说道：吴老伯一见我就跟我道喜，把你夸到了天上去了。我女孩家清清白白的名声，能任你乱说的吗？说到这里，雨声更吟，两道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杨过低头不语，心中好生后悔。那晚逞一时口舌之快，对武士兄弟越说越得意，却没想到已糟蹋了郭福的名声，总是自己言语轻薄，闯出这场祸来，倒是不易收拾。郭福见他低头不语，更是恼怒，哭道：吴老伯说道，大五哥哥、小五哥哥两人打你不过，给你逼得从此不敢再来见我，这话可是真的吗？杨过暗暗叹气，武三通这人也真不知轻重，这些话又何必说给他听？当下无可隐瞒，只得点了点头，说道：我胡说八道确是不该，但我实无歹意，请你见谅。郭福擦了擦眼泪，怒道：昨晚的话，那又为了什么？杨过一愣，说道：昨晚什么话？郭福说道：吴老伯说，待治好你病后，要喝你和我的喜酒，你干嘛人不知羞的答应？杨过暗叫：糟糕，糟糕，原来昨晚这几句话也给他听去了。只得便道：那时我昏昏沉沉的，没听清楚吴老伯说些什么。郭福瞧出他是撒谎，大声说道：你说我妈妈暗中教你武功，看中了你，要招你做女婿，有这等事吗？杨过给他问得满脸通红，大是狼狈，心想：与郭姑娘说笑，不过给人说一声轻薄无赖，反正我本就不是正人君子，那也罢了。但我谎言，郭伯母暗中受益，此事却可大可小，万万不能让郭伯母知晓。忙说道：郭姑娘，这都怪我出言不慎，请你遮掩遮个，别让你爹爹妈妈知道。郭福冷笑道：你既还怕爹爹，怎敢捏造谎言辱我母亲？杨过忙说道：我对伯母绝无不敬之意，当时我一意要武家兄弟绝念死心，以致说话不知轻重。郭府自幼与武士兄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对两兄弟均有情谊，得知杨过骗得二人对自己死了心，永远不再见面，这份怒气如何再能抑制？又大声问道：这些事慢慢再跟你算账，我妹妹呢？你把她抱到哪里去了？杨过说道：是啊，快请郭伯伯过来，我正要跟她说。郭府说道：我爹爹出城找妹妹去了，你这无耻小人。 竟想拿我妹妹去换解药。好啊，你的性命值钱，我妹妹的性命便不值钱。杨过一直暗自惭愧，但听他说到婴儿之事，心中却是无愧天地，朗声说道：我一心一意要夺回令妹，交于你爹娘之手，若说以他去换解药，杨过绝无此心。郭芙说道：那么我妹妹呢？她到哪儿去了？杨过说道：是给李莫愁抢了去，我夺不回来，好生有愧。只要我力气回复，一时不死，立时便去找寻。郭芙冷笑道：这李莫愁是你师伯是不是？你们本来一起躲在山洞之中是不是？杨过说道：不错，他虽是我师伯，可是素来和我师父不睦。郭芙说道：哼，不和不睦，他怎的又会听你的话，抱了我妹妹去给你换解药？杨过一跳坐起，怒道：郭姑娘，你可别瞎说，我杨过为人虽不足道，焉有此意？郭芙说道：好个焉有此意，是你师父亲口说的，难道会假？杨过说道：我师父说什么了？郭芙站直身子，伸手指着他鼻子，怒容满面地说道：你师父亲口跟朱伯伯说，你与李莫愁同在那荒谷之中，请朱伯伯将我爹爹的汗血宝马送去借给你，好让你抱我妹妹赶到绝情谷去。杨过惊疑不定，插口说道：不错，我师父确有此意，要我将你妹妹先行送去，得到那半枚绝情丹服了再说，但这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至害了你妹妹。郭芙抢着说：我妹妹生下来不到一天，你就去交给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还说不至害了我妹妹。你这狼心狗肺的恶贼，你幼时孤苦伶仃，我爹妈如何待你？若非收养你在桃花岛上，养你成人，你焉有今日？哪知道你恩将仇报，勾引外敌，趁着我爹爹妈妈身子不好，竟将我妹妹抢了去。他越骂越凶，杨过一时之间哪能辩白？中毒后身子尚弱，又气又急之下，扑通一声倒在床上，竟自晕了过去。过了好一阵子，他方自悠悠醒转。郭芙冷冷地临目而视，说道：想不到你竟还有一丝羞耻之心，自己也知如此居心，难容于天地之间了吧？当真是颜若冰霜，慈如刀利。杨过长叹一声，说道：我倘真有此心，何不抱了你妹妹便上绝情谷去？郭芙说道：你身上毒发，行走不得，这才请你师伯去呀。嘿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我听你师父跟朱伯伯一说，便将汗血宝马藏了起来，叫你师徒俩的奸计难以得逞。杨过说道：好好，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我也不必多辩。我师父呢？他到哪里去了？郭芙脸上微微一红，说道：这才叫有其师必有其徒，你师父也不是好人。杨过大怒，坐起身来说道：你骂我辱我，瞧在你爹娘脸上，我也不来跟你计较，你却怎敢说我师父？郭芙说道：嘿，你师父便怎么了？谁叫他不正不经的瞎说？ 杨过心想道，姑姑清新雅致，身上便似没半分人间烟火气息，如何能口出俗言？于是也呸了一声，说道，将我师父好好一句话听歪了。郭芙本来不想转述小龙女之言，这时给她一击，忍不住怒火又冲上心头，说道，她说，郭姑娘，过儿心地纯良，她一生孤苦，你要好好待她。又说，你们原是天生一对，你叫她忘了我吧，我一点也不怪她。他又将一柄宝剑给了我，说什么那是熟女剑，和你的君子剑正是一对儿，这不是胡说八道是什么？他又羞又怒，将小龙女那几句情意深直、凄然欲绝的话转述出来，语气却已迥然不同。杨过每听一句，心中就如猛中一锤，脑海中一片迷茫，不知小龙女何以有此番言语。过了一会，听得郭芙话已说完，缓缓抬起头来，眼中忽发一光，喝道，你撒谎骗人，我师父怎会说这些话？那熟女剑呢？你拿不出来便是骗人。郭芙冷笑一声，手腕一翻，从背后取出一柄长剑，剑身乌黑，正是那柄从绝情谷中得来的俗女剑。杨过满腔失望，急得口不择言，叫道，谁要与你配成一对儿？这剑明明是我师父的，你偷了他的。郭芙自幼生性骄纵，连父母也容让他三分，五世兄弟更是千依百顺，屈逢为紧，哪里受得这样的重话？他转述小龙女的说话，只因杨过言语相讥，才不得不委屈说出，岂知他竟如此回答，听这语中含义，竟似自己设了圈套，有意嫁他，而他偏生不要。他大怒之下，手按剑柄，便带拔剑砍去。但转念一想，他对他师父如此敬重，我偏说一件事情出来，叫他听了气个半死不活。这时他气恼已极，浑不想这番话说将出来有何恶果，唰的一响，将拔出了半尺的熟女剑往剑鞘中一送，笑嘻嘻地坐在椅上说道，你师父相貌美丽，武功高强，果然是人间罕有，就只一件事不妥。杨过说道，什么不妥？郭芙说道，只可惜行止不端，跟全真教的道士们鬼鬼祟祟暗中来往。杨过怒道，我师父和全真教有仇，怎能跟他们暗中来往？郭芙冷笑道，暗中来往这四个字我还是说得文雅了，有些话我女孩家不便出口。杨过越听越怒，大声说道，我师父冰清玉洁，你再瞎说一言半句，我扭烂了你的嘴。郭芙眉间如聚霜雪，冷然说道，不错，他做得出我说不出，好一个冰清玉洁的姑娘，却去跟一个臭道士相好。杨过铁青了脸，喝道，你说什么？郭芙说道，我亲耳听见的，难道还错得了？全真教的两名道士来拜访我爹爹，城中政治大乱，我爹妈身子不好，不能相见， 就由我去招待宾客。杨过怒道，那便怎的？郭芙见他气得额头青筋暴现，双眼血红，自喜得计，说道，那两个道士，一个叫赵志敬，一个叫尹志平，可是有的？杨过说道，那便怎的？郭芙淡淡一笑，说道，我吩咐下人给他们安排了歇宿之处，也没再理会。哪知半夜之中，一名丐帮弟子悄悄来报我知晓，说这两位道爷竟在房中拔剑相斗。杨过哼了一声，心想，尹赵二人自来不和，房中斗剑亦非其事。郭芙继续说道，我好奇心起，悄悄到窗外张望，只见两人已经收剑不斗了，但还在斗口。姓赵的说那姓尹的害你师父怎样怎样，姓尹的并不抵赖，只怪他不该大声叫嚷。杨过霍的揭开身上棉被，翻身坐在床沿，喝道，什么怎样怎样？郭芙脸上微微一红，神色颇为尴尬，说道，我怎知道，难道还会是好事了？你宝贝师父自己做的事，他自己才知道。语气之中充满了轻蔑。杨过又气又急，心神大乱，反手一记，啪的一声，郭芙脸上中了一掌。他愤激之下出手甚重，直打得郭芙眼前金星乱冒，半边面颊顿时红肿。若非杨过病后力气不足，这一掌连牙齿也得打下几枚。郭芙一生之中哪里受过耻辱，狂怒之下顺手拔出腰间熟女剑，便向杨过颈中刺去。杨过打了他一掌，心想，我得罪了郭伯伯与郭伯母的爱女，这位姑娘是襄阳城中的公主，郭伯伯郭伯母纵不见怪，此处我焉能再留。伸脚下床穿了鞋子，见郭芙一剑刺到，他冷笑一声，左手回引，右手竖地伸出，虚点轻带，已将他熟女剑夺了过来。郭芙连败两招，怒气更真，只见床头又有一剑，抢过去一把抓起，拔出剑鞘，便往杨过头上斩落。杨过眼见寒光闪动，举起熟女剑在身前一封，哪知他昏晕七日之后出手无力，熟女剑举到胸前，手背便软软的提不起来。郭芙剑身一斜，当的一声轻响，双剑相交，熟女剑脱手落地。郭芙愤恨那一掌之辱，心想，你害我妹妹性命，卑鄙恶毒已极，今日便杀了你为我妹妹报仇，爹爹妈妈也不见怪。但见他坐倒在地，再无力气抗御，只是举起右背护在胸前，眼神中却无半点乞怜之色。郭芙一咬牙，手上加劲，挥剑斩落。那日小龙女骑了汗血宝马追寻杨过与金轮法王，却走错了方向，那红马一奔出便是十余里，待得勒转马头回来再找，杨过等人更是不知去向。他心中忧急，眼见时候过去一刻，杨过的性命便多一分危险，在襄阳周围三四十里内兜圈子找寻。红马虽快，但荒谷极是隐蔽，直至过了半夜，他才远远听到武三通嚎啕大哭之声，寻声寻去，不久 便听到武士兄弟轮剑相斗，跟着又听到杨过说话，他心中大喜，生怕杨过遇上劲敌，欲待暗中相助，于是下马将红马系在树上，巧巧隐身在山石之后，观看杨过对敌。这一偷看不打紧，只听得杨过口口声声说与郭府早定终身，将郭府叫做我那未过门的妻子，而把郭靖夫妇叫做岳父岳母。小龙女越听越是惊心动魄，听他说郭靖、黄蓉夫妇已招他为婿，暗中传他武艺，又见他对武士兄弟发怒，不许他们再见郭府。他每说一句，小龙女便如经受一次雷轰电击，心中糊涂，似乎宇宙万物于霎时之间都变过了。若是换作旁人，见杨过言行与过去大不相同，定然起疑，自会待事情过后向他问个明白。但小龙女心如水晶，澄清空明，不染片尘，于人间欺诈虚假的伎俩丝毫不知。杨过对旁人油嘴滑舌，胡说八道，对他却从不说半句戏言，因此他对杨过的言语向来无不深信。眼见武士兄弟不敌，他自伤自怜，不仅深深叹了一口气。当时杨过听到叹息，脱口叫了声姑姑，小龙女并不答应，掩面远去。杨过还倒是李莫愁所发，自己听错也没深究。小龙女牵了汗血宝马，独自在荒野乱走，思前想后，不知如何是好。她年纪已过20，但一生居于古墓，于世事半点不知，事件便与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无异。心想，过儿既与郭姑娘定亲，自然不能再娶我了，怪不得郭大侠夫妇一再不许他和我结婚。过儿从来不跟我说，自是为了怕我伤心。唉，他待我总是很好的。又想，他迟迟不肯下手杀郭大侠，为父报仇，当时我一点不懂，原来他全是为了郭姑娘之故。如此看来，他对郭姑娘也是情意深重之极了。我此时若牵宝马去给他，他说不定又要想起我的好处，日后与郭姑娘的婚事再起变故，我还是独自一人回到古墓去吧。这花花世界只叫我心乱一烦。想了一阵，意念已决，虽然心如刀割，但想还是救杨过性命要紧，于是连夜驰回襄阳，托朱直柳送红马到荒谷中去交给杨过。这时襄阳城中刺客虽已远去，但郭靖、黄蓉未曾康复，犹自乱成一团。朱直柳文物全才，当即与鲁有角齐心合力负起了城防重任。正当忙乱之际，小龙女却牵了红马过来，要他去交给杨过，说什么要杨过快到绝情谷去，以郭靖出生的幼女去换解毒灵丹，只把朱子柳听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他追问几句，小龙女心神烦乱，不愿多讲，只说快去快去。迟得片刻，杨过性命便有重大危险。他也不理郭府正在朱子柳身畔，只想让李妹妹在绝情谷去待上几日，并无大碍， 这是为了救你未婚夫婿的性命，你自然也会出力。他提到杨过的名字，不由得悲从中来，话未说得清楚，泪珠已滚滚而下，当即奔向卧室，倒在床上凄然痛哭。朱子柳于前因丝毫不知，听了小龙女没头没脑的这几句话，怎明白她说些什么？但时得片刻，杨过性命便有重大危险，这句话却非同小可，心想只有到那荒谷走一遭，见机行事便了。出的门来，汗血宝马已然不见，一问清兵，说郭姑娘已迁了去，待要找郭府时，她却又躲得人影不见。朱子柳暗暗叹气，心想这些年轻姑娘个个难缠，不是说话不明不白，便是行事神出鬼没。他挂念杨过的安危，令其快马带了几名丐帮弟子，依着小龙女所指点的途径到那荒谷查看，只见杨过与武氏父子一起倒在地下，武三通正自运气充血，其余三人却已奄奄一息。心想迟的片刻，杨过性命便有重大危险，这话果然不错，于是急忙救回襄阳。适逢师叔天竺生自大理到来，当即施药救治。小龙女在床上哭了一阵，越想越是伤心，眼泪竟是不能止歇。她这一哭，衣襟全湿，伸手到腰间去取汗巾来擦眼泪，手指碰到了熟女剑，心想我把这剑拿去给了郭姑娘，让他们配成一对儿，也是一件美事。他痴爱杨过，不论任何对他有益之事，无不甘为。于是翻身坐起，也不拭去泪痕，径自来找郭府。这时早已过了午夜，郭府已然安寝，小龙女也不待人通报，掀开窗户，跃进他房中，将郭府叫醒，便说你们原是一对云云，那就是郭府对杨过转述的一番话了。他将熟女剑交给了郭府，回头便走。郭府听得摸不到头脑，连问你说什么？我半点儿也不懂。小龙女凄然不答，一跃出窗。郭府探手窗外，忙叫：“龙姑娘，你回来！”却见她头也不回地走了。小龙女低着头走进花园，一大丛玫瑰发出淡淡幽香，想起在终南山与杨过共练玉女心经时隔花接掌的情景，今日欲再如往时般师徒相处，却已不可得了。甚至发痴，忽听左手屋中传出一人的话声：你开口小龙女，闭口小龙女，有一天半日不说成不成？小龙女吃了一惊，是谁在整天说我？当下停步请听，却深得另一个声音干笑数声，说道：你偏做得，我就说不得。先一人说道：这是在人家府中，耳目众多，若是让旁人听了去，我全真叫声名何在。后一人说道：嘿嘿，你居然还会想到我全真叫的声名。那晚终南山玫瑰花旁，这销魂滋味，哈哈哈哈。说到这里只是干笑，再也说不下去了。小龙女更是吃惊，疑心大起，难道那晚过儿跟我亲热，却让这两个道士瞧见了？从两人语音之中已知说话的是尹志平与赵志敬， 于是悄悄走到那屋窗下，蹲着身子暗听。这时两人化身转低，但小龙女与他们相隔甚近，仍是听得清清楚楚。只听尹志平气愤愤地说道：赵师兄，你日晚不断地折磨我，到底为了什么？赵之敬说道：你自己明白。尹志平说道：你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了，我只求你别再提这件事，可是你却越说越凶，是不是要我当场死在你面前？赵志敬冷笑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忍不住，不说不行。尹志平声音突然响了一些，说道：你道我当真不知，你是妒忌，是妒忌我那一刻做神仙的时光。这两句话甚是古怪。赵志敬并不答话，似要冷笑，却也笑不出来。隔了好一会，尹志平喃喃地说道：不错，那晚在玫瑰丛中，他给吸毒欧阳锋点中了穴道，动弹不得，终于让我偿了心愿。是啊，我不用向你抵赖，倘若我不说，你也不会知道，是不是？我跟你说了，你便不断地烦扰我，折磨我，可是我也不后悔，不，一点也不后悔。说到后来，语声温柔，就似在梦中一语一般。小龙女听着这些话，一颗心慢慢沉了下去，脑中便似轰轰乱响。难道是他？不是我心爱的过儿？不，不会的，绝不会。他说谎，一定是过儿。只听得赵志敬又说起话来，语音冷酷僵硬。是啊，你自然一点也不后悔，你本来不用跟我说，可是你心中忍不住喜欢，非跟一个人说说不可。好啊，那我便天天跟你说，无时无刻不提醒你，但你怎么又怕听了呢？突然听得墙壁上发出碰碰几声，原来是尹志平以头撞墙，说道：你说好了，都说出来好了，说得让天下人人都知道了，我也不怕。不，不，赵师兄，你要做什么我都答应，只求你别再提了。小龙女一晚之间接连听到两件心为之碎、肠为之断的大事，迷迷糊糊地站在窗下，虽然听着尹赵二人说话，但于他们言中之意，一时竟然难以领会。只听赵志敬冷笑几声，说道：咱们修道之事，一个把持不定，坠入了魔障，那便须以无上定力斩毒龙反空明。我不住提那小龙女的名字，是要你习听而厌，由厌生震，这是助你修炼的一番美意啊。尹志平低声说道：她是天仙化身，我怎能厌她震她？突然提高声音说道：哼，你不用说得好听，你的恶毒心肠，难道我会不知？你一来对我嫉妒，二来心恨杨过，要揭穿这件事情，叫他师徒二人终身遗恨。小龙女听到杨过两字，心中突然的一跳，低低的说道：杨过，杨过。说到这名字的时候，不自禁地感到一阵柔情蜜意，他盼望尹赵二人不住地谈论杨过，只要有人说着他的名字，他就说不出的欢喜。只听得赵志敬也提高了声音，恨恨地说道： 我若不令这小杂种好好吃一番苦头，难消心头之恨。哼哼，只是……尹志平说道，只是他武功太强，你我不是他的对手，是不是？赵志敬说道，那也未必，他一手旁门左道的邪派武功，何足为奇？但叫撞在我手里，哼哼，咱们全真派玄门武功是天下武术正宗，还会怕这小子？尹师弟，你好好瞧着，我不会让他舒舒服服地送命，不是坏了他两个招子，便是断了他双手，叫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时让你的小龙女姑娘在旁瞧着，那也有趣的紧啊。小龙女打了个寒战，若在平时，她早已破窗而入，一剑一个的送了二人性命。但此时傲闷欲绝，只觉全身酸软无力，四肢难动。又听尹志平冷笑道，你这叫做一厢情愿，咱们的玄门阵中未必就及得上人家的旁门左道。赵志敏怒骂，狗东西，全真教的叛徒，你与那小龙女有了苟且之事，连人家的武功也占到天上去了。尹志平连日受辱，此时再也忍耐不住，喝道，你骂我什么？须知做人不可赶尽杀绝。赵志敬自此对方的把柄落在自己手里，只要在重阳宫中宣扬出来，前任掌教马师伯，现任掌教邱师伯，非将他处死不可。是以一直对他侮辱百端，而尹志平却也始终不敢反抗。这时听他竟然出言不逊，心想若不将他治得服服帖帖，自己的大计便难以成功。当下踏上一步，反手便是一掌。尹志平没料他竟会动手，急忙低头，啪的一响，这一掌重重地打在他后颈之中，身子一晃，险些儿跌倒。他狂怒之下抽出长剑，挺剑刺出，赵志敬侧身避过，冷笑道，好啊，你居然有胆子跟我动手。说着便拔剑还击。尹志平低沉的嗓子说道，给你这般日夜折磨，左右也是个死，不如今日让你杀了，倒也干脆。说着吹动剑招，灼灼进逼。他是丘处机的首徒，武功与赵志敬各有所长，两人所学招数全然相同，一动上手原是不易分出高下，但他欲急在心，此时只求拼个同归于尽，赵志敬却另有重大图谋，绝不肯伤他性命。是以二三十招一过，赵志敬已给逼到了屋角之中，大处下风。他二人在屋中乒乒乓乓的斗剑，早有丐帮弟子去报知了郭府，他急忙披衣赶来，见小龙女站在窗下，叫了她一声，龙姑娘。小龙女呆呆出神，竟是听而不闻。郭福好奇心起，不计进屋，也在窗下一站，只听得赵志敬身见左拦右架，口中却在不干不净的讥嘲笑骂，竟是每一句话都倾射到小龙女身上。郭福听得屋内两人越说越不成话，不便再站在窗下，一扭头待要走开， 却见小龙女仍是呆呆地站着，似对二人的污言碎语丝毫不以为意，心中大是奇怪，低声问道：“他们的话可是真的？”小龙女茫然点了点头，说道：“我不知道，也许是真的。”郭芙顿起轻蔑之心，哼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尹赵二道在激斗之际，也已听到房外有人说话，当的一响，两柄长剑一交，便即分开，齐声问道：“是谁？”小龙女缓缓地说道：“是我。”尹志平全身打了个寒战，颤声说道：“你是谁？”小龙女说道：“小龙女。”这三字一出口，不但尹志平呆若木鸡，连赵志敬也是如同深入冰库。那日大圣官英雄宴上，只一招便给他掌按前胸，受了重伤，此后将养多日方愈。跟他动手，实无招架余地。他万料不到小龙女竟也会在襄阳城中，适才自己这番言语，十之八九均已给他听见，一时之间吓得魂飞魄散，只想怎生逃命才好。尹志平心情异常，却没想到逃命，伸手推开了窗子，只见窗外花丛之旁，俏生生凄冷冷地站着一个白衣少女，正是自己日思夜想魂牵梦萦的当世艳极无双的小龙女。尹志平痴痴地说道：“是你？”小龙女说道：“不错，是我。你们是才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尹志平点头说道：“是真的，你杀了我吧。”说着倒转长剑从窗中递了出去。小龙女目发异光，心中凄苦到了极处，悲愤到了极处，只觉得便是杀一千个杀一万个人，自己也已不是个清白的姑娘，永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深爱杨过。眼见长剑递来，却不伸手去接，只是茫然向尹赵二人望了一眼，实是打不定主意。赵志敬瞧出了便宜，心想这女子神志失常，只怕是疯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伸手挽住了尹志平的胳膊，狞笑道：“快走快走，她舍不得杀你呢。”用力一拉，抢步出门。尹志平早已魂不守舍，全身没了力气，给他一拉，狼狼苍苍地跟了出去。赵志敬展开轻功，提气急奔。尹志平起初由他拉着奔出数丈后，自身的轻功也施展出来，两人头师学艺还均在郭靖之前，这一发力顷刻间便奔到东城城门边。城门旁有十多名丐帮弟子随着两队官兵巡逻，领头的丐帮弟子认得尹赵二人，知他们是全真高士，论辈分还是郭靖的师兄，听赵志敬说有要事急欲出门。好在此时城外并无敌军来攻，当即下令开城。城门开得刚可容身，尹赵二人一跃便到了城外。领头的丐帮弟子赞道：“好俊的轻身功夫！”待要闭城，眼前忽然白影一闪，似有什么人出了城。他大吃一惊，问道：“什么？”那人影早已不见。他纵到城门口向外望时， 此时天补黎明，六七丈外便朦朦胧胧地瞧不清楚，哪里瞧到有人。他回身询问，庞仁均说没瞧见什么。他揉了揉双眼，暗骂：见鬼，看来是连日辛劳，眼睛花了。尹赵二人不敢停步，直奔出数里才放慢脚步。赵之敬伸袖抹去额头淋漓大汗，叫道：好险好险。回头向来路一看，不由得双膝酸软，险些摔倒。原来身后十余丈外，一个白衣少女站定了脚步，呆呆地望着自己，却不是小龙女是谁。赵志敬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啊的一声脱口大呼，直到早已将他抛得无影无踪，哪知他始终跟随在后，只是他足下无声，自己竟然毫没知觉。当下拉住尹志平的手背，提气狂奔。他一口气奔出十余丈，回头再望，只见小龙女仍然不计不离地跟随在后，相距三四丈远近。赵之敬六神无主，掉头又跑，他却不敢时时向后反视，因每一回顾，心中多一次惊恐，双腿渐渐无力，说道：尹师弟，他此时若要杀死咱们两人，可说易如反掌，他定是另有奸恶阴谋。尹志平茫然说道：什么另有奸恶阴谋？赵志敬说道：我猜想他是要擒住咱们，在天下英雄之前只斥你的丑行，打得我全真派从此抬不起头来。尹志平心中一凛，他此时对自己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倘若小龙女提剑要杀，绝不反抗。但他自幼投在丘处机门下，师恩深重，威震天下的全真派若是由己而败，却是万万不可。想到此处，不由得背脊上全都凉了，当下腿下加劲，与赵志敬并肩飞奔。两人直捡荒野无路之处奔去，有时忍不住回头一瞧，总见小龙女跟在数丈之外。古墓派轻功天下无双，小龙女追踪二人可说毫不费力，只是她遇上了这等大事，实不知如何处置才是，只好跟随在后，不容二人远离。尹赵二人本就心慌意乱，但见小龙女如影随形地跟着，不免将她的用意越猜越恶。金句与时俱增，从清晨奔到中午，又自中午奔到午后未刻，四五个时辰急奔下来，饶是二人内力深厚，也已支持不住，气喘吁吁，脚步狼仓，比先前慢了一倍尚且不止。此时烈日当空，天气炎热，两人自里至外全身都已汗湿，又跑一阵，两人又饥又渴，眼见前面有一条小溪，不禁都横了心，就算被他擒住那也无法，扑到溪边张口狂饮溪水。小龙女缓缓走到溪水上游，也捧了几口清水喝了，灵流映照清澈如金的水中，映出一个白衣少女，云鬓花颜，真是凌波仙子一般。小龙女心中只觉空荡荡的，伤心到了极处，反而默然， 顺手在溪边摘了一朵小花，插在鬓边，望着水中倒影，痴痴地出神。尹兆二人一面喝水，一面不住偷眼瞧他，见他似乎神游物外，已浑然忘了眼前之事，两人互相使个眼色，悄悄站起，蹑步走到小龙女背后，一步步地渐渐走远。数次回首，见他始终望着溪水，于是加快脚步向前疾走，不久便又到了大路。两人只道这次真正脱险，哪知尹志平偶一反顾，只见小龙女又已跟在身后。尹志平脸如死灰，叫道：罢了罢了，赵师哥，咱们反正逃不了，他要杀要剐，只得由他。说着停住了脚步，赵志敬大怒，喝道：你是死有应得，我干嘛要陪着你送终？拉着他手背要走，尹志平心灰意懒，不想再逃。赵志敬又是害怕又是愤怒，抖得一掌反手打了他一记耳光。尹志平怒道：你又打我？小龙女见两人忽又动手，大事奇怪。就在此时，迎面驰来两匹马，马上是两名传达军令的蒙古信差。赵志敬心念一动，低声说道：抢马，咱们假装打架，别引起小龙女疑心。当即挥掌劈去，尹志平举手挡开，还了一掌。赵志敬退了几步，两人渐渐打到大路中心，两名蒙古兵去路被阻，勒马呼斥。尹赵二人突然跃起，分别将两名蒙古兵拉下马背，直在地上，跟着翻身上马，向北疾驰。两匹马都是良马，奔跑迅速。两人回头望时，见小龙女并未跟来，这才放心，向北驰出十余里，到了一处三岔路口。赵志敬说道：他见二马向北，咱们偏偏改道往东，缰绳向右一带，两匹马上了向东的岔道。傍晚时分，到了一个小市镇上，二人整日奔驰，粒米未曾入口，疲耗过甚，已是饥火难熬。当即找到一家饭铺，命伙计切盘牛肉，拿三斤薄饼。赵志敬坐下后惊魂略定，想起今日之险，犹有余悸，只不知小龙女何以总是在后跟随，却不动手。尹志平脸如死灰，垂下了头，犹自魂不守舍。不久，牛肉与薄饼送了上来，二人举筷便吃。忽听得饭铺外人喧马嘶，吵嚷起来，有人大声喝道：这两匹马是谁的？怎的在此处？呼叫声中带有蒙古口音。赵志敬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只见一个蒙古军官带着七八名兵卒，指着尹赵二人的坐骑，正自喝问。饭铺的伙计惊得呆了，不住打躬作揖，连称：军爷大人。赵志敬给小龙女追逼了一日，满腔怒火正无处发泄，见有人惹上头来，当即挺身上前，大声说道：牲口是我的，干什么？那军官说道：哪里来的？赵志敬说道：是我自己的，关你什么事？此时襄阳以北全已沦入蒙古军手中，大宋百姓惨遭屠戮欺压。 哪有人敢对蒙古官兵如此无礼？那蒙古军官见赵志敬身形魁梧，腰间悬剑，心中存了三分猜忌。你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赵志敬怒道，什么买来偷来，是道爷观中养大的。那军官手一挥，喝道，拿下了。七八名兵卒各挺兵刃围了上来。赵志敬手按剑柄，喝道，凭什么拿人？那军官冷笑道，偷马贼，当真是吃了豹子心肝，动起大营的军马来了，你认不认？说着劈开马皮后腿的马毛，露出两个蒙古字的烙印。原来蒙古军马均有烙印，注明属于某营某部，以便辨认。赵志敬顺手从蒙古军士手中抢来，哪里知晓，此时一见顿时语塞，强辩道，谁说是蒙古军马？我们道观中的马皮便爱落上几个记号，难道犯法了吗？那军官大怒，心想，自南下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强横的狂徒，抢上来伸手便抓向赵志敬胸口。赵志敬左手一勾，反掌抓住了他手腕，跟着右掌挥出，拿住了他背心，将他身子高高举起，在空中打了三个旋子，跟着向外一送，那军官身不由主地飞了出去，刚好摔进了一家瓷器铺子。只听乒乓枪啷之声不绝，一座座瓷器架子倒浆下来，碗碟器皿纷纷跌落，那军官全身被瓷器碎片割得鲜血淋漓，压在瓷器堆中，哪里爬得起身？众兵卒抢上来救护，搬架的搬架，扶人的扶人，再也顾不得去捉拿偷马贼了。赵志敬哈哈大笑，回入饭部，拿起筷子又吃。这乱子一闯，镇上家家店铺关上了门板，饭铺的顾客霎时间走得干干净净。军饷蒙古军暴虐无比，此番竟有汉人殴打蒙古军官，只怕血洗全镇也是有的。赵志敬吃了几口，忽见饭铺掌柜走上前来，呼的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头。赵志敬知他怕受牵连，一笑站起，说道，我们也吃饱了，你不用害怕，我们马上就走。掌柜的吓得脸如土色，更是不住地磕头。尹志平说道，他们怕咱们一走，蒙古兵问饭铺子要人，他素来精明强悍，只是对小龙女痴心妄恋，这才做事荒谬乖张，日常处事其实远胜于赵志敬。因此马玉、丘处机等均有意命他接任掌教，此时心念一转，说道，快拿上好的酒菜来，道爷自己做事自己当，你们怕什么了？掌柜的诺诺连声，爬起身来忙吩咐送酒菜。那军官受伤不轻，挣扎着上了马背。赵志敬笑道，尹师弟今日受了一天恶气，待会儿须得打他们个落花流水。尹志平哼了一声，眼见那蒙古军官带领士兵骑马走了， 饭铺中众人慌成一团，精美酒食纷纷送上，堆满了一桌。尹兆二人吃了一阵，尹志平突然站起身来，反手一掌，将在旁伺候的伙计打倒在地。掌柜的大惊，三脚两步地赶了过来，陪笑道：这该死的小子不会伺候，道爷息怒。话未说完，尹志平飞起左腿，轻轻将他踢倒在地。赵志敬还道他神志犹自错乱，叫道：尹师弟，你……尹志平掀起旁边一张桌子，碗碟倒了一地，随即又将两名伙计打倒，顺手点了个人穴道，双手一拍，说道：待会儿蒙古官兵到来，见你们殿中给打得这般模样，就不会迁怒你们了，懂不懂？你们自己不妨再打几个头破血流。众人恍然大悟，连称妙计。众殿办当即动手，你打我，我打你，个个衣衫撕烂，目青鼻肿。过了不多时，忽听得青石板街道上马蹄声响，数匹马疾驰而至，众殿办纷纷倒地，大呼小叫：哎呦，打死人啦！痛啊痛啊，道爷饶命。马蹄声到了饭铺门前，果然止息，进来四名蒙古军官，后面跟着一个身材高瘦的藏身，一个又黑又矮的胡人。那胡人双腿已断，双手各撑着拐杖。蒙古军官见饭铺中乱成这等模样，皱起眉来，大声呼喝：快拿酒饭上来，老爷们吃了便要赶路。掌柜的一愣，心想：原来这几个军爷是另一路的，但那挨了打的军爷领了人来，却又怎的？正自迟疑，几名军官已挥马鞭夹头夹脑披将过来。那掌柜的忍着痛连声答应，苦于爬不起身，当下另有伙计上前招呼安排席位。那藏僧便是金轮法王，黑矮胡人自是尼摩星了。他二人那日踏中兵破营针，在山洞外纠缠厮打，双双跌落山崖。幸好崖边身有一株大树，法王于千钧一发之际伸出左手牢牢抓住。尼摩星其实已是半昏半醒，却仍是紧抱法王身子不放。法王一瞧周遭情势，左手运劲一推，两人齐往崖下草丛中跌落，顺着斜坡咕噜噜地滚了十余丈，直到深谷之底方始停住。两人四肢头脸给山坡上的沙石荆棘插得到处都是伤痕。法王右手反将过来，施小琴拿手扭过尼摩星的手背，喝道：你到底放是不放？尼摩星昏昏沉沉中无力反抗，给他一扭之下，左背松开，右手却仍是抓住他的后心。法王冷笑道：你双足中了剧毒，不思自救，胡闹些什么？这两句话直如当头棒喝。尼摩星低头一看，只见自己两只小腿已肿得碗口出戏，知道若不急救，转眼便是性命难保。一咬牙，拔出插在腰间的铁蛇，咯咯两响，将两条小腿一起砍下，顿时鲜血狂喷，人也晕了过去。 法王见他如此勇决，倒也好生佩服，又想他双足残废，从此不足为患，伸手点了他双腿膝弯处的屈泉穴及大腿上的五里穴，先止血流，然后取出金创药敷上创口，撕下他外衣包扎了断腿。天竺武士大都练过睡钉板、做刀山等等忍痛之术，尼摩星更是此中能手，他一等血止便坐了起来，说道：好，你救了我，咱们怨仇便不算了。法王微微苦笑，心想：你双脚虽湿，身上剧毒倒已除了，我的处境反不如你。于是盘膝坐下运功，强将足底的毒气缓缓逼出，一个多时辰之中只逼出一小滩黑水，但已累得心跳气喘。两人在荒谷之中僵养了几日，法王已上乘内功逼出了毒汁，尼摩星的伤口也不再流血，折了两段树枝做拐杖，这才出得谷来。不久与几个蒙古军官相遇，同返忽必烈大营，却在这市镇上与尹兆二人相遇。尹志平与赵志敬见到法王，不由得相顾失色，二人在大圣观英雄大会之中曾见他显示武功，委实是惊世骇俗，又想起他两名弟子达尔巴与霍都当年进袭终南山重阳宫，连全真诸子也不易抵敌，此刻狭路相逢，心中都是历历为惧。二人使个眼色便欲脱身走路。那日英雄大会，中原豪杰与会的以千百数，尹兆识得法王，法王却不是二道，他虽见饭铺中打得人伤物碎，但此刻兵荒马乱，处处残破，也不以为意。他这次前赴襄阳闹了个大败而归，见到忽必烈时不免脸上无光，心中只在愁思如何遮掩。见两个道士坐着吃饭，自是毫不理会。就在此时，饭铺外突然一阵大乱，一群蒙古官兵冲了进来，一见尹兆二人呼斥叫嚷，便来擒拿。尹志平见法王座位进门，若是向外夺路，经过他身畔，只怕他出手干预，低声说道：从后门逃走。伸手将一张方桌一推，呼啷啷一声响，碗碟汤水打成一地，两人跃起身来奔向后门。尹志平将要冲到后堂，回头一瞥，只见法王拿着酒杯低眉沉吟，对殿中这番大乱似乎视而不见，心中一喜，他不出手便好。突然眼前黑影一闪，那西域矮子跃了过来，左手连晃，举拐杖向尹兆肩头各及一下。尹志平与赵志敬从未见过此人，但见他身法快捷，出手悍猛，立即沉肩闪跃，尼摩星出帐落空，咦的一声，见这两个道士居然并非庸手，倒也有些诧异，左杖着地撑住，右手拐杖举起，自外向内回击，阻住了二人的去路。二道双剑齐出， 左右分次，要将他破退，夺路外闯。尼摩星武功虽较引照二道为高，但双腿断折不久，元气大伤未复，一手挥杖与二道动手，另一杖必须之地，数招一过已然不知。法王缓步上前，眼见赵志敬剑尖刺道，直指尼摩星前胸。尼摩星举杖挡架，尹志平长剑已抵他右胁，这一剑招数极是狠辣，尼摩星非弃杖后跃不可。法王大步跨上，正好尼摩星身子跃起，便伸左臂托在他臀下，将他抱了起来，右手按在他手背。其实他拐杖与赵之敬的长剑尚未分离，法王的内力从杖上传将过去，赵之敬只觉右臂剧震，半边胸口发热，当的一声，长剑落地。尼摩星内力不足，变招却是奇术，一见赵志敬长剑脱手，立即回转拐杖，已与尹志平长剑粘住。法王又在尼摩星背上一按，尹志平有赵志敬前车之鉴，立即运力反击，岂知法王的内力一刚一柔，咔的一响，长剑折断，手中只剩下半截断剑。法王轻轻将尼摩星放下，双手外分搭在尹赵二人肩头，笑道，两位素不相识，何须动武，如此身手已是中土第一流剑士，且请坐下谈谈如何。他出手并无凌厉之态，但双手这么一搭，二道径自闪避不了，只觉顿时有千斤之力压在肩头，沉重无比，唯有极运内力相抗，哪里还敢答话，只怕张口后内袭松了，自肩至腰的骨骼都要被他压断。这时冲进来的蒙古官兵已在四周围住，领头的将官是个千户，世德法王是蒙古护国法师，四大王忽必烈对他极为倚重，当即上前行礼说道，国师爷，这两个道人偷盗军马，殴打官兵，多蒙国师爷出手。他话未说完，向尹志平连看数眼，突然问道，这位可是尹志平尹道爷？尹志平点了点头，却不认得那人是谁。法王将搭在他肩头的手略略一松，稍减下压之力，心想，这两个道士不过40岁左右，内功居然已如此精纯，倒也不易。那蒙古千户笑道，尹道爷不认识我了吗？19年前咱们曾一同在花刺摩沙漠中烤黄羊吃，我叫萨多。尹志平仔细一瞧，喜道，啊，不错不错，你留了大胡子，我不认得你啦。萨多笑道，小人东西南北奔驰了几万里，头发胡子都花白了，道爷的相貌可没大变呢。怪不得成吉思汗说你们修道之士都是神仙。转头向法王说道，国师爷，这位道爷从前到过西域，是成吉思汗请了去的，说起来都是自己人。法王点了点头，收手离开二人肩头。当年 成吉思汗邀请丘处机前赴西域相见，咨询长生延寿之术。丘处机万里西游，带了19名弟子随侍。尹志平是门下大弟子，自在其内。成吉思汗派了200军马供奉护卫丘处机诸人。那时萨多只是一名小卒，也在这200人之内，是已识得尹志平。他转战4方20年，积功升为千户，不意忽然在此与他相遇，心中即是欢喜。当下命饭部中伙计快做酒饭，自己莫做相陪，对尹志平好生相敬。那盗马欧关之事自是一笑而罢。萨多询问丘处机与其余18弟子安好，说起少年时的旧事，不由得纠染飞扬，豪态横生。法王也曾听过丘处机的名头，知他是全真派第一高手，眼见尹赵二人武功不弱，心想全真派剑术内功果然名不虚传，自己此番幸得一出手便制了先机，否则当真动手却也需20-30招之后方能取胜。突然间门口人影一闪，进来一个白衣少女。法王、尼摩星、尹照二道心中都是一凛，进来的正是小龙女。这中间只有尼摩星心无芥蒂，大声说道：绝情谷的新娘子你好啊。小龙女微微颔首，在角落里一张小桌旁坐了，对众人不再理睬，向殿办低声吩咐了几句，命他做一份口蘑素面。尹赵二人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大事喘喘不安。法王也怕杨过随后而来，他生平无所畏惧，就只怕杨龙二人双剑合璧的玉女素心剑法。三人各怀心事，不再说话，只是大嚼饭菜。尹赵二人此时早已吃饱，但如突然默不作声，不免惹人疑心，只得吃个不停，好使嘴巴不空。萨多却是兴高采烈地问道：尹道长，你见过我们4王子吗？尹志平摇了摇头。萨多说道：忽必烈王爷是拖雷4王爷的第4位公子，英明仁厚，军中人人拥戴。小将正要去禀报军情，两位道爷若无要事在身，便请同去一见如何？尹志平心不在焉，又摇了摇头。赵志敬心念一动，问法王说道：大师也是去拜见4王子吗？法王说道：是啊。4王子真乃当今人杰，两位不可不见。赵志敬喜道：好，我们随大师与萨多将军同去便是。伸手桌下，在尹志平腿上一拍，向他使个眼色。萨多大喜，连说：好极好极。尹志平的机智才干本来远在赵志敬之上，但一见了小龙女，顿时迷迷糊糊，神不守舍。过了好一阵，才明白赵志敬的用意，他是要借法王相护，以便逃过小龙女的追杀。个人匆匆用罢饭菜，相接出殿，上马而行。法王见杨过并未现身，放下了心，暗想： 全真教是中原武林的一大宗派，若能笼络上了，以为蒙古之柱，实是奇功一件。明日见了王爷，也有个交代。当下言语中对尹赵二人着实接纳。此时天色渐黑，众人迟了一阵，只听得背后蹄声嘚嘚，回过头来，只见小龙女骑了一匹驴子，遥遥跟随在后。法王心中发毛，暗想，单他一人绝不是我对手，何以竟敢如此大胆，跟随不舍？莫非杨过那小子在暗中埋伏吗？他与尹赵二道初次相交，唯恐稍有挫折，堕了威风，当下只做不知。众人迟了半夜，到了一座林中，煞多命随行军士下鞍歇马，个人坐在树底休息。只见小龙女下了驴子，与众人相隔十余丈，坐在林边。她越是行动诡秘，法王越是持重，不敢贸然出手。赵之敬见尼摩星曾与小龙女招呼，不知她与法王有何瓜葛，不敢向她多望一眼。歇了半个时辰，众人上马再行，出得林后，只听蹄声隐隐，小龙女又自后跟来。直至天明，小龙女始终隔开数十丈，跟随在后。这时来到一处空旷平原，法王纵目眺望，四下里并无人影，心中独念抖起，我生平纵横无敌，来到中原，却接连败在这小女子和杨过那小子双剑合璧之下。今日他对我紧追不舍，定无善意，我何不出其不意地咒下杀手，将他毙了。他便有帮手赶到，也已不及救援。此女一死，世间无人再能治我。他心念已决，正要勒马停步，忽听得前面叮铃叮铃地传来几下驼铃声，数里外城头大起，一队人马迎头奔来。法王好生懊悔，若知他的后援此刻方到，我早就该下手了。忽听煞多咦的一声，叫道，奇怪。法王见对面奔来的是四头骆驼，右手第一头骆驼背上竖着一面大旗，旗杆上七丛白毛迎风飘扬，正是忽必烈的帅旗。但远远望去，骆驼背上却无人乘坐。煞多说道，王爷来了。纵马迎上，驰到离骆驼相隔半里之外，滚鞍下马，恭恭敬敬地站在道旁。法王心想，既是王爷来此，可不便杀这女子了。他自重身份，若被忽必烈见他下手杀一孤身少女，不免受其轻视。当下缓缓驰进，但见四头骆驼之间悬空坐着一人，那人白须白眉，笑容可掬，竟是周伯通。只听他远远说道，好啊好啊，大和尚黑矮子，咱们又在这里相会，还有这个娇娇滴滴的小姑娘也来啦。法王心中奇怪，此人花样百出，又怎能悬空而坐？待得双方又近了些，这才看清，原来四头骆驼之间几条绳子结成一网，周伯通便坐在绳网之上。 周伯通向来不去重阳宫，与马钰、丘处机诸人也极少来往，因此尹志平与赵志敬与他并不相识。他们虽曾听师父说起过有这么一位独来独往、游戏人间的师叔主，但久未听到他的消息，多半已不在人世。此刻相见，均未想到是他。当年嘉兴烟雨楼大战，周伯通赶到时已是浓雾弥漫，人人目不见物。尹志平虽曾闻其声，却始终未见到他一面。法王双眉微皱，心想此人武功奇妙，极不好惹，问道：王爷在后面吗？周伯通向后一指，笑道：过去三四十里便是他的王帐。大和尚，我劝你此刻还是别去为妙。法王说道：为什么？周伯通说道：他正在大发脾气，你这一去，只怕他要砍掉你的光头。法王怒道：胡说八道，王爷为什么发脾气？周伯通指着竖在骆驼背上的王旗，笑道：王爷的王旗给我偷了来，他干嘛不发脾气？法王一愣，问道：你偷了王旗来干嘛？周伯通说道：你识得郭靖吗？法王点点头说道：怎么？周伯通笑道：他是我的结义兄弟，咱哥俩有十多年不见了，我牵记得紧，这便要瞧瞧去。他在襄阳城跟蒙古人打仗，我就偷了蒙古王爷的王旗，给他送一份大礼。法王猛吃一惊，暗想此事可十分糟糕，襄阳城攻打不下，连王旗也给敌人抢了去，这个脸可丢得大了，非得想个法子将棋子夺回不可。只见周伯通一声呼喝，四头骆驼、十六只蹄子翻腾而起，一阵风般向西直去，远远绕了个圈子，这才奔回。王旗在风中张开，猎猎作响。周伯通站直身子，手握四缰，平野奔驰，大旗翻卷，宛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但见他得意非凡，奔到临近，嘚了一声，四头骆驼顿时站定，想是他手劲厉害，乐得四驼不得不听指挥。周伯通笑道：大和尚，我这些骆驼好不好？法王大拇指一竖，赞道：好得很，佩服之至。心中却在思寻如何夺回王旗。周伯通左手一挥，笑道：大和尚，小姑娘，老顽童去也。尹志平与赵志敬听到老顽童三字，脱口呼道：师叔主！一起翻案下马。尹志平说道：这位是全真派的周老前辈吗？周伯通双眼咕噜噜地乱转，说道：哼，怎么，小道士快磕头吧。尹赵二人本要行礼，听他说话古里古怪，却不由得一愣，生怕拜错了人。周伯通问道：你们是哪个牛鼻子的门下？尹志平恭恭敬敬地答道：赵志敬是玉阳子王道长门下，弟子尹志平是长春子邱道长门下。周伯通说道：哼，全真教的小道士一代不如一代， 瞧你们也不是什么好角色。突然双脚一踢，两只鞋子分向二人门面飞去。尹志平眼看鞋子飞下来的力道并不晋级，便在脸上打中一下也不碍事，不敢失了礼数，人是躬身行礼。赵志敬却伸手去接，哪知两只鞋子飞到二人面前三尺之处突然折回。赵志敬一手抓空，眼见左鞋飞向右边，右鞋飞向左边，绕了一个圈子，在空中交叉而过，回到周伯通身前。周伯通伸出双脚套进鞋中。这一下虽是游戏行径，但若非具有极深厚的内力，绝不能将两只鞋子踢得如此恰到好处。金轮法王与尼摩星曾在忽必烈营帐中见过他飞镖直人半途而堕的把戏，这飞鞋倒回的功夫其理相同，只是踢出时足尖上加了一点回劲，因此见了也不怎么惊异。但赵志敬伸手抓了个空，却不禁大为骇服，凭他武功便有极厉害的暗器射来也能随手接过，百不失一。岂知一只缓缓飞来的破烂鞋子竟会抓不到手，当下再无怀疑，跟着尹志平拜倒说道：弟子赵志敬叩见师叔祖。周伯通哈哈大笑说道：丘处机与王楚一眼界太低，竟收些不成器的弟子，罢了罢了，谁要你们磕头。大叫一声：冲锋！四头骆驼素耳扬尾发足便奔。法王飞身下马，身形晃住已挡在骆驼前面，叫道：且慢！双掌分别按在一头骆驼前额，四头骆驼正自向前急冲，被他这么一按竟然倒退两步。周伯通大怒喝道：大和尚，你要打架不成？老顽童十多年没逢对手，拳头发痒，来来来，咱们便来斗个几回合。他生平好武，但近年来武功越练越强，要找寻对手实是艰难无比。他知法王身手了得，正可陪自己过招，说着便要下陀动手。法王摇手道：我生平不跟无耻之徒动手，你只管打，我绝不还手。周伯通大怒说道：你怎敢说我是无耻之徒？法王说道：你明知我不在军营便去偷盗王旗，这不是无耻吗？你自知非我敌手，看准我走开了，这才偷偷去下手。嘿嘿，周伯通，你太不要脸了。周伯通说道：好，我是不是你敌手，咱们打一架便知。法王摇头说道：我说过，不跟无耻之徒动手，你勉强我不来。我的拳头很有骨气，打在无耻之徒身上，拳头要发臭的。三年另六个月中，臭气不会退去。周伯通怒道：依你说便怎的？法王说道：你将王旗让我带去，今晚你再来到，我在营中守着，不论你明枪暗偷，只要取得到手，我便佩服你是个大大的英雄好汉。周伯通最不能受人之机，越是难事越是要做到，当即拔下王旗向他直去，叫道：接着了，今晚我来道便是。法王伸手接住， 岂敢入手？才知这一枝之力，实是大得异乎寻常，忙运内劲相抗，但终于还是退了两步，这才拿桩站住。四头骆驼本来发劲前冲，但被法王掌力抵住了。此时他掌力徒松，四头骆驼忽地同时跳起，跃出二丈有余，向前急奔。众人遥望周伯通的背影，但见四头骆驼越跑越远，渐渐缩成四个小黑点。法王呆了半晌，将王旗交给萨多，说道：法王心想，这老顽童行事神出鬼没，人所难测，须当用何计谋方能制胜。在马上凝神思索，一时却无散策，偶然回顾，只见尹赵二道交头接耳，低声说话，不住回头去望小龙女，却又不敢多看，脸上大有惧色。他心念一转，这姑娘莫非是为两个道士而来？于是出言试探：尹道兄，你和龙姑娘素来相识吗？尹志平脸色突变，答应了一声。法王更知其中大有缘故，问道：你们得罪了他，他要寻你们晦气是不是？这姑娘厉害得紧，你们和他作对，那可是凶多吉少啊。他与尹龙二人之间的纠葛半点不知，只是见二道金黄现于颜色，这才设词探问，竟是一问便中。赵志敬趁机说道：他也得罪过大师啊，当日英雄会上，大师曾输在他的手下，此仇不可不报。法王哼了一声，说道：你也知道？赵志敬说道：此事传扬天下，武林豪杰谁不知闻？法王心想道：这道士倒也厉害，我欲以他制敌，他却想激得我出手助他脱困。又想，这两人也非平庸之辈，跟他们坦率言明，事情反而易办。说道：这龙姑娘要取你们性命，你们敌她不过，便想要我保护，是也不是？尹志平怒道：尹某死则死耳，何须托披于旁人？何况大师未必便能胜他。法王见他凛然而言，绝非作为，不仅一愣，心想道：难道我所料不对？一时摸不准二人心意，便淡淡一笑，说道：他与杨过双剑合璧，自有其厉害之处，但此时他孤身落单，我取他性命可说易如反掌。赵之敬摇头说道：只怕未必，江湖上人人都说大圣观英雄大会，金銮法王败于小龙女手下。法王笑道：老衲养气数十年，你用言语激我又有何用？他听赵志敬如此说法，知他实是切盼自己与小龙女动手。当周伯通现身之前，他本想出手杀了小龙女，但此时已与周伯通订约到期，博有需用尹赵二人之处，倘若杀了小龙女，便不能挟制二道了。当下意识闲暇，双手合十说道：既然如此，老衲先行一步，二位了断了龙姑娘之事，请来王爷大营过访便是。说着一提缰绳，纵马便行。 赵志敬大急，心想只要他一走开，小龙女赶上前来，自己师兄弟二人不知要受如何的苦刑荼毒。想起当日终南山上遇风折身之痛，不由得心胆俱裂。看来这藏僧不但武功高强，智谋也远在自己之上，眼见他径自前行，当即拍马追上，叫道：大师且慢，小道路径不熟，相烦指引，勇敢大德。法王听了勇敢大德四字，微微一笑，心想多半是这姓赵的得罪了龙姑娘，才怕成这样，那姓尹的却是事不关己，说道：那也好，待会老衲说不定也有相烦之处。赵之敬忙说道：大师有何差遣，小道无不从命。法王和他并齐而行，随口问起全真教的情况，赵之敬一一说了，尹志平迷迷糊糊地跟随在后，毫没留心二人说些什么。法王说道：原来马道长年老进退，不问教务，听说现任掌教邱道长年纪也不小了。赵之敬说道：是，邱师伯也已70多岁。法王说道：那么邱道长交谢掌教之后，该当由尊师王道长接了。这一言触中了赵志敬的心事，脸色微变，说道：家师也已年迈，全真六子近年来精研性命之学，掌教的俗务多半是交给我这个尹师弟接手。法王见他脸上唯有悻悻之色，低声说道：我瞧这位尹道兄武功虽强，却还不及道兄，至于精明干练，更与道兄差得远了。掌教大任该当由道兄接管才是。这几句话赵志敬在心中已蕴藏了7、8年之久，但从未宣之于口，今日给法王说了出来，不由得怨恨之情更是见于颜色。全真六子命尹志平任三代弟子之首，既已明定要他继任掌教，初时赵志敬不过心中不服，暗存嫉妒，但自抓到了尹志平的把柄后，即便处心积虑地要设法夺取他这职位，尹志平侮辱小龙女，实犯教中大戒，如为掌教师尊所知，势必性命难保。但赵之敬自知生性鲁莽暴躁，素来不为全真六子所喜，师兄弟也多半和他不睦，纵然尹志平身败名裂，这掌教的位子还是落不到自己身上，他一直隐忍不发，便是为此。法王察言观色，猜中了他的心思，暗想：我若助他真得掌教，他便死心塌地地为我所用，全真教势力庞大，姓氏如云，能得该教相助，于王爷南征大有好处，实是大功一件，只怕更甚于刺杀郭靖。心中暗自愁思，不再与赵志敬交谈。午牌时分，一行人来到忽必烈的大营，法王回头望去，只见小龙女骑着驴子站在李许之外，不在近前，心想有他在外，不怕这两个道士不上钩。众人进了王帐， 忽必烈正为失其之事大为烦恼，要知王琦是三军表率，征战之际千军万马全随王琦进退，实是军中头等重要的务事，突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给人盗去，直如打了一个大大的败仗。他见法王袭了王琦回来，心下大喜，忙起坐相迎。忽必烈雄才大略，直追乃主成吉思汗，一听法王引荐尹兆二人，说是全真教的高士，当即大加接纳，显得爱才若渴，对王琦的失而复得竟是没放在心上，吩咐摆设酒宴与二人接风。尹志平心神不定，全副心思只想着小龙女，赵之敬却是个极重名位之人，见这位蒙古王爷竟对自己如此礼遇，不禁喜出望外。忽必烈绝口不提法王等行刺郭靖不成之事，只是不住推崇尼摩星忠于所事，以致双腿残废。酒席上请他做了守卫，接连与他把盏。尼摩星自是感激之欲，心想只要他再有差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旁人瞧着也都大为心折。酒席过后，法王陪着尹兆二人到旁帐休息，尹志平心神焦疲，倒头便睡。法王说道：赵兄，左右无事，咱们出去走走。两人并肩走出帐来，赵志敬举目只见小龙女坐在远处一株大树之下，那头驴子却系在树上，不禁脸上变色。法王只坐不见，再详寻全真教中诸般情状。北宋道教本指正以一派，由山西龙虎山张大师率领，自金人清华，宋氏南渡，河北道教新创三派，视为全真、大道、太乙三教。其中全真尤甚，教中道士行侠仗义，救苦恤贫，多行善举，事实北方沦于异族，百姓痛苦不堪，眼见朝廷归附无望，黎民往往把全真教视作救星。当时有人撰文称道：中原板荡，南宋残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事，敬安东华，以待民主，而为天下事，云云。当其时，大河以北全真教与丐帮的势力有时还胜过官府。赵之敬见法王待己亲厚，心下感激，当下有问必答，与本教势力分布诸处重镇所在等情尽皆据实已告。两人边说边行，渐渐走到无人之处，法王叹了口气说道：赵道长，贵教得有今日规模实在不易，老衲无礼，却要说马刘秋王诸位道长见识太糊涂，怎能将掌教的大任传之于尹道兄呢？赵志敬这些日来一直便在筹算，要待尹志平接任掌教之后，全真六子逐一雕饰，便逼他将掌教之位让给自己。但他性子急躁，想起此事就属渺茫，便算成功 也不知要在多少年之后，听法王提及，不仅叹了口气，又向小龙女望了一眼。法王说道，那龙姑娘是小事，老衲举手间便即了结，实不用烦心，倒是掌教大位不可落在无能之辈手中，这方是当务之急。赵志敬怦然心动，说道，大师若能指点明途，小道终身全凭所命。法王双眉一扬，朗声说道，君子一言，那可不能反悔。赵志敬说道，这个当然。法王说道，好，我叫你在半年之内便当上全真教的掌教。赵志敬大喜，然而此事实在太难，不由得有些将信将疑。法王说道，你不信吗？赵志敬说道，我信，我信，大师妙法通神，必有善策。法王说道，贵教和我素无瓜葛，本来谁当掌教都是一样，但不知怎的，老衲和道长一见如故，忍不住要出手相助。赵志敬心痒难烧，不知如何称谢才好。法王说道，咱们第一步是要令你在教中得一强援，贵教眼下辈分最尊的是谁？赵志敬说道，那便是今日途中所遇见的周师蜀主。法王说道，不错，他若肯出力助你，引道长多半便不是你的对手了。赵之敬喜道，是啊，马师伯、邱师伯，我师父都要称他为师叔，他说出来的话自是分量极重，但不知大师有何妙计，能令周师蜀主助我。法王说道，今日我和他打了赌，要他再来盗取王旗，你说他来是不来？赵志敬说道，那自然是要来的。法王说道，这面王旗今晚却不悬在旗杆之上，咱们去秘密地藏在一个安稳处所。蒙古大营中千丈万木，周伯通便有通天彻地的能为，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寻找出来。赵志敬说道，是啊，心中却想，这般打赌未免胜之不武。法王说道，你一定想如此打赌不免胜之不武，但这全是为了你啊。赵志敬呆呆地望着他，不明其故。法王伸手在他肩头轻轻一拍，说道，我把藏旗的所在跟你说了，你再去悄悄告知周伯通，让他找到王旗，岂非奇功一件？赵志敬大喜，说道，不错不错，这定能讨得周师叔主的欢心。但转念一想，说道，然则大师的打赌岂非输了？法王说道，咱们写信汉子结交朋友，只是全心全意为人，一己的胜负荣辱又何足道哉？赵志敬感激莫名，连称大师恩德，不知何以为报。法王微微一笑，说道，你在教中先得周伯通之缘，我再帮你筹划计议，那时你便要推辞掌教之位也不可得了。说着向左手一指，说道，咱们到那边山上去瞧瞧。离大营离许之处有几座小山，两人片刻间已到了山前。法王说道， 咱们找个山洞，把王旗藏在里面。前两座小山光秃秃的，无甚洞穴。二人接连翻了两个山头，到了第三座小山之上，这山树木茂密，洞穴也是一个接着一个。法王说道，此山最好，见两株大榆树间有一山洞，洞口隐蔽，乍视之下不易见到，便说道，你记住此处，待会我将王旗藏在洞内，晚间周伯通一到，你将他引来便了。赵志敬诺诺年生，喜悦无限，向两株大榆树狠狠瞧了几眼，心想有此为计，绝计不会弄错。两人回到大营，一路上不再谈论此事。晚饭过后，赵志敬不住逗尹志平说话，尹志平两眼发直，偶尔说上几句，也全是答非所问。天色渐黑，营中打起初更，赵志敬溜出营去，坐在一个沙丘之旁，但见其卫来去巡视，防守的极是严密，心想以这般声势，便要闯入大营一步也极不易，周师蜀主居然来去自如，将王旗盗去，本领之高，实是人所难测。只见头顶天座深蓝，宛似一座蒙古人的大帐般，俯照茫茫平野，群星闪烁，北斗七星更是闪闪生光，心想倘若果如法王所言，三月后我得任掌教，那时声名扬于宇内，天下三千道观八万弟子尽数听我号令。呵呵，要取杨过那小子的性命，自然是易如反掌。越想越是得意，站起身来凝目眺望，隐约见小龙女仍坐在那株大树之下，又想这位龙姑娘果然艳极无双，我见犹怜，也怪不得尹志平如此为她颠倒。但英雄豪杰欲任大事者，岂能为色所迷。正在洋洋自得之际，忽见一条黑影自西疾驰而至，在营帐间东穿西插，倏兀间已奔到了王旗的旗杆之下。那人宽袍大袖，白须飘荡，正是周伯通到了。